我在讲之前呢，我碰见当老，我说当老啊，我说这篇讲到，我觉得是有生以来最难的。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讲稿拿给我看，第一句话说，用英文说的，这是他讲到以来一生中最难的一个。看我们两个有同感，确实很难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进入神的安息。然后我在讲呢，我就想到古人说了一句话啊，然后我就看下面一个，哦，可能太小了啊，哎，我就看到一句想到一句诗，叫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我就想古人有没有安息呢？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也可能没有，但我不想不到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诗是谁写的呢？是李白写的。李白哇，他说你喝酒的话，你只有越来越愁人。好，这个是他先写的，然后他又写了一首诗叫《将进酒》或者《强进酒》吧。哎，我才知道他发音不一样的。然后他就很潇洒，他说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哇，很潇洒。最后写完了以后呢，他说呼儿唤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喝酒的目的就是要消愁，而且不是一个愁，是万古愁，别人的愁都堆在他身上了。所以说我在上网我一看，有人就这样说了，我有一个同感。他说李白欠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你先要说举杯消愁愁更愁，现在呢你要喝酒要与尔同销万古愁。我想嘛，就是说你心里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哪有安息呢？你知道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不喝酒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喝酒的时候，你就那至少那一段时间是麻木的，哎，然后喝醉了你就没了。哎，我原来下乡当知青的时候，现在突然想到，我喝醉了我就写日记，哎，早上起来一看，开始还写得很好的，后来一张纸写一个字，我都不知道，开始是字是密密麻麻的，然后越来越大，最后一张纸一个字，哦，算了，好，然后我记得，哦，对不起啊，我这是翻过来了，然后我就是诊所里面，有一天一个病人他来，他说他有很多毛啊。很多忧愁啊，他说有失眠症，有 depression， 有忧郁症，有 panic attack， 有恐惧症，还有这个要白天要和同事们的关系他要忧虑，还有那个房贷他也要忧虑，孩子的教育也要忧虑，什么都要忧虑。哎呀，我说那很惨啊，我说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我也跟你一样忧虑。后来我就给了耶稣了，我以为耶稣把他丢到海里去了，这个没有啊，耶稣把我所有的忧虑都给你了。我说实在对不起啊，他说 you made my day， 他说你今天使我很开心，哎，他还说好。所以说这个没有耶稣的人就是没有安息。好，我们来看，那么神怎样叫我们要安息呢？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3:7-4:11啊，我已经打印不是已经在这个上面了。我弄 PowerPoint 我是很不会弄的，所以说可能不合适吧。我们要不要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你拿你手上的圣经也可以读，也跟着这个读也可以。我们一读完我们就开始啊。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途，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父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私心，把永生真经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禁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誓的信心坚持不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向着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他的话所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人以色列自救，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自己忘记自救他这儿女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的安心安息息呢？岂是不是像那些不信的人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属性的缘故。哦，下一章，我们一起把读完。啊，四章一到十一节一起读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中为，免得我们中间是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的一样，只是就听见了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没有信心，与所选的人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纪以来已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是说到第七日就写成了一他的功。又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又是上帝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了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亚已经他们息了安息，后来神就不提及别的日子。看来必有应许的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命停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甚至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协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请坐。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他们不能进入，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入这个迦南地。然后呢，圣经的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就引用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就记在我们的用在我们的基督徒身上。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或者说我们硬着心的话，我们就可能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那么我们就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好，那么我想讲一讲，就是以色列人呢，我讲讲以色列人历史。 我喝水去了。他们其实对神有信心的。他们出埃及之前呢，他们有个逾越节啊，然后摩西就只是。神就指示摩西就指示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要杀牛杀羊，然后呢抹血在门框上，然后呢逾越节呢，他们就灭命的天使就不会来灭你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只是把埃及人啊长子灭掉。所以说呢，这个他们是亲身体会了这个神的大能。然后呢，过红海的时候呢，这个摩西一举杖，红海就分开了。然后呢，以色列人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呢，好像如行干地，然后水在两边呢就成了墙垣啊，水不掉下来的。然后以色列人全部走完了，然后就埃及人就跟着跑，赶着车马车战车来，然后他们一来呢，水就合拢了，所以说呢，埃及人呢全部淹死在这个 啊，这个海里面，红海里面。然后以色列人一看，感谢赞美主，他们觉得神给他们创造了很大的奇迹啊。但是还有呢，他们没有吃的啊，包养没有吃的。那么神就降了玛拉，还有叫安顺，然后又有肉，又有食物，所以你也不种也不收。四十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啊，脚没有走肿，这个衣服没有穿破。我们的衣服很少穿，可能没有衣服可以穿四十年吧。要是我们衣服穿四十年，这商店很多要关门的。所以说我们衣服可能只能穿几年。好，所以说他们真的是体会过这个神的恩典啊。所以说，但是呢，希伯来书说，有没有点啊？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对神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他们因着信过海，红海如干地，他们真的是相信神的，只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他们不能进入迦南美地。那么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看。哦，他们试探神。好，这就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他们造金牛犊。摩西上山去听神的话语，然后神呢给他颁发了十诫。摩西上山呢和神在一起，四十昼夜不吃不喝，然后以色列百姓呢就在山下等啊等，然后由这个祭司亚伦呢就带领他们。他们说完了，摩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已经没了，挂了？好，谁说呢？那没办法，我们要造一个神。然后亚伦就叫每个人呢把他的什么戒指啊、耳环啊、这个金子的东西把它给他，然后呢他就把它融化了，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哎，造了金牛犊以后呢，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哎，有一句话叫睁开眼睛说瞎话。他们明明看见是神带领他们出的，摩西一举让红海就分开了，但是现在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呢，他们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就说明我觉得这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明明这个不是，但是他们偏要说这个事，就说明他们心里呢很空，他们要找一个东西来填。填的时候呢，他就不顾事实，他就说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一个神。就是所以说后来摩西下来就把这个金牛犊把它弄碎了，磨成金粉，然后冲在河里去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后呢，在米利巴，他们说没有水喝啊，口渴没有水喝啊，没有水喝那怎么办呢？我们回埃及去吧。好，然后神指示摩西说，你用那个杆啊打那个磐石，磐石就出水。好，摩西就用杖打那个磐石，磐石就水就出来了啊。这个是在旷野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吃的也确实没有好吃的，就是玛拉和安顺，没有其他的。不像我们这儿有很多餐馆，墨西哥餐馆，什么什么餐馆都有，什么各种味道都有，他们只有一样。不，我觉得还是苦了他们啊，这没什么好吃的。如果我们是中国人过旷野的话，不像以色列人过，就是中国人可能更要抱怨，哎呀，什么味道都没有。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回埃及去。回埃及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记得啊，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除了玛拉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哇，他们特别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不花钱。他们为什么不花钱啊？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奴隶啊。你肯定不花钱，还有什么说呢？你住在监狱里面，你吃饭肯定不花钱的。你想去监狱吗？ 你肯定不会说哦，哎呀，我原来在监狱多好，吃饭不花钱，出来以后还要挣钱，肯定你不会这样比了，你绝对不会这样。但是他们以色列人，他抱怨的时候就是这样抱怨的，就是这样抱怨的。所以说他们抱怨了很多次，然后他们就离弃了啊永生神。我们看下一章。那么这是旧约的时代啊，那么新约呢？新约也是可能是这样啊。我们看耶稣怎样说他的门徒的啊。当年神怎么说以色列民的，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说他的门徒的啊。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他说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你看飞鸟还不种地的啊，也不收谷子的啊，地上的野荷花他也不做工也不纺线，你没有看见野荷花纺线啊，他怎么纺啊，手都没有，不可能的。耶稣很幽默的，哎，然后呢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的光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说不要忧虑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然后他说你们这些，我掉了一句啊，他们这些，你们这些，哦对，第一句，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小信的人就是 little faith， 基本上就说你们没有信心的意思，你们基本上没有信心了，好，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耶稣过海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4章25节讲到，夜里四更天，耶稣呢在海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在海上行走就惊慌，觉得是个鬼怪，你没看见一个人怎么在那海上走呢，晚上又看不清楚，就觉得是鬼了，就很，就没什么奇怪的，然后就喊起来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好，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可能是在门徒里面胆子最大的，是做王的，做首的，哎，什么事情他都做首。他就说，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哎，说明他可能走了一两步啊，他没有学过那个少林寺的那个什么轻功啊，他就是这样就一下就走过去了。好，但是呢。他看见两边，他看见了风大，说出来就要沉下去。他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把他拉住，又说了一句话：“你是小信的人，对，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信心，就好像神在旷野说以色列民差不多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好，然后人呢是很会抱怨的啊，人知道环境不顺呢，就很容易抱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第4章37节，可能是同样一件事情吧，或者应该不同的事情。他说突然海上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哇，耶稣还在睡觉，人家都船都颠簸过去了，都水都要满了，他还睡得着。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说他打呼不打呼啊，哎，我一个病人有时候给他扎了针以后他就打呼了，我说 you had sound sleep， 他说哦，我说因为这个打呼是一个 sound， 所以说你有一个 sound 就是 sound sleep， 哎，我说我做英文也不太懂，反正一个 sound make a sound sleep。 好了，然后门徒呢一看，门徒马上就说话了，他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其实他说句话就说，哎，耶稣你救我吧，摇醒耶稣救我，没有，他这个怨言啊可能开始是说耶稣你来救我吧，看到船我们在弄水，耶稣还在那睡，说不定还在打呼了，是不是啊？他还在那睡，然后越弄心里就越毛，心里就越怨，然后一去说给耶稣说话的时候呢，已经是怨气由人了，怨气在天了啊，怨气很大了。所以他说我们都快要死了，你都好像不管我们啊，哎，其实可以说，哎， 也是赶快来救。所以说到在你有怨气的时候，你就是在你就不认识神，或者是你有环境不顺的时候，你肯定是有怨气的啊。这个是，所以我讲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你说我讲的安息哈，其实我也没什么安息的，我跟你说老实话，因为这个比较难，所以说我每天有灵修的时间。我说神啊，对不起啊，我就要看看嘛。我说灵修的时间可能就要少读两章，少读一章圣经，我就多花的时间来准备嘛，没办法，没办法，只好了。好，那么你看，我们讲到旧约的以色列人，那么是不是他抱怨，他不能进入迦南地，他是不是就丢掉了他的永生呢？实际上他是还是没有丢掉永生的。因为这个这篇圣经，很多人说你不信的话，你发对神发两句怨言，你就完了，你要不要去天堂了？我觉得好像不应该那么严重，然后就看圣经怎么讲。我看圣经怎么讲，以色列人对神发了很多怨气，然后十次试探神，然后民数记十四章二十节这样记载，他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就是照着摩西为以色列民求情，所以说就赦免他。然后我知道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我的话啊，不听我话，就是硬的心，就是硬的心。他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的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进去。所以他们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他们十次试探神。但是第一句话里面就说了，我照着你的话，照着摩西的话已经赦免他了，救恩他们已经有了，只是说他们不能进入到迦南地。其实不能进入迦南地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他不能享受和神的同在，不能享受来敬拜神啊。我们刚才我们唱歌，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唱得很开心啊。我们在底下诗班带我们这个 worship team 带我们唱歌，唱得很开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息，这就是个享受。神要的就是你和他同在，神要的是你在这个他的同在里面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和他一起来敬拜他，和他享受他的安息，享受他的同在。那么我们看，只有两个人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啊，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那么摩西都没有进去，摩西犯了什么错呢？我们看看摩西，那不是摩西的永生没有？摩西有没有永生啊？大家肯定会说摩西有永生，那些以色列人我们可能打个问号，但是我们看摩西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摩西犯了什么错呢？摩西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记载了摩西的事情。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去召集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好，那么摩西就去了，我们就跳了。然后呢，摩西亚伦就召集众人，摩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的话，我为你们使这水从这盘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盘是流出来吗？其实中文只是我，但是英文呢，这个在英王钦定本里面就讲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我和神，我是神和我。原来我都没注意啊，这是查经的时候才看得很仔细。所以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呢，就是说他说这句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不能把水给你流出来他还可以，他说我们就是包括神，我们不能让水给你流出来，他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好像他不信神了，他在怀疑是不是能够把水让水出来啊，我们是不是能让水出来，包括了神，所以他就犯了这个话这个罪。然后呢，他就 举手来拿杖打了两下那个磐石，啊，水就流出来了。然后神就说话了，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就是摩西和亚伦不信我。为什么不信？就是本来叫吩咐啊，你还在说用杖打，还有说我们不能让你，我们不能让水出来，就包括神。所以说呢，他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带领这个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那里去。所以说摩西呢就没有进入到迦南地里面。那么摩西是不是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了三个门徒，然后其中呢他就和其中一个人是什么？摩西。哎，我们就从这个新约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摩西是神在那，是和神是在神那里。哎，摩西肯定是有永生的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是永生，只是说他不能在地上还享受和神的同在，享受敬拜神的这个过程。好，再看下一章。那么我们讲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那么我们新约里面呢我们讲到不能进入他的安息。这个安息这一词呢，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讲创世纪二章二节啊，把创世纪搞忘了啊，没打过来。他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把用六天的时间造了万事万物，包括人，然后第七天他就休息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有星期天啊，然后就至少有一天嘛，啊，我们现在更厉害了，比神还厉害，我一个星期休息两天，说不定以后休息三天都可能的啊，啊，不管怎么样，这休息是好事情啊，没有人不想休息的，没有人不想安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要你要拿一天来休息，不然你天天劳苦的话，我估计就好像一个机器一样一直在运转，可能时间不长就会报废了啊。那么一天的休息呢，你的身心灵呢都可以得到安息。那么神用这个休息呢，要安息呢，就是让我们神休息，哎，就和享受和他的同在。所以说在旧约时代呢，他有安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来安息啊。现在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安息啊，我们每个星期有一天安息的。那么教授呢，只有学校的教授有一个安息年，就是叫 sabbatical year， 每七年他拿一年来休息啊，其他的职业都没有。看来教授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啊，就职业最最最听神的话啊，最符合圣经的。说圣经要找工作就找教授的工作，然后这个是安息年。然后每七年呢又有一个，我下一忘了，那个每七年有一个，哦对，每七年有个安息年，每五十年呢有个禧年，就是每五十年禧年要休息三年。我有个病人是犹太人，我说有安息年有禧年，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啊？他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遵守过安息年和禧年的，不敢让那个地休息，所以说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啊，其实在耶利米书上已经说了，就是你们没有享受安息年，所以说你们不让土地安息的话，我来让你们土安息。所以说他就用神用了七十年的时间让这个犹太地啊安息了，就安息了的，他补回来了的。好，其实安息呢就是要人和神来相交啊，所以说我们就是经常要和神在一起啊。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息了一切功，本来就和亚当夏娃一起好好过日子啊，但是呢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说没有。那么我们就是要来好好来安息。我觉得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可能福分就是安息。刚才我们唱了一个歌叫 Still still 就是你安静下来，别人都在左右摇晃的时候，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就安安静静的站在神的面前啊。那个歌我很喜欢啊，就说这个神让我超越这个风暴，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安息，虽然是外面的世界很纷乱，但是你的心里很安定，或者是你心里犯了什么罪，但是你可以求神饶恕，你心里也很安定，这也是非常好的，只有神才能给你，你自己做不到的。然后大卫有这样的安息，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与神的同在就是一个安息，你的肝，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这是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哈巴谷书，哈巴谷写了哈巴谷书，他讲得很好，外面的环境完全不好，好不好都在哪里？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也就是不开花了，结不了无花果了，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也不结果，田地也不出粮食，吃什么？哎呀，好操心哦。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吃的肉也没了，食。如果是你是吃素的，没有羊没有牛还可以，但是其他植物没了，完了。但是他这样说的，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这是，然后我们看约拿啊，其实约拿虽然不好，这段经文老是每次到安息的时候呢，这段经文老是在我脑海里面，这是我的解释啊，不一定正确啊。他这样的，他说，然而耶和华，他在跑到海，跑到船上，那个神呢就让那个船啊颠簸啊，然后注意看，耶和华死了，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哎呀，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使船轻一些。约拿干嘛？约拿下到底上躺卧沉睡，我估计是一个丧尸里，人叫了他好久才把他叫醒的。哎，要我的话，我情愿当约拿，我不愿意当那些水手的。当就是淹死了，我觉得死之前能够睡好也还是不错的。好了，我们看啊，耶稣说我就是约拿啊，他曾经说过是约拿，只是说他说约拿要在海里鱼肚子里三天，我要在地中要三天啊。哎，也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又看了啊，就是马可福音，就是在。起了船上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中，甚至船要满了，耶稣他在睡觉啊。哎，所以说我们要安息在神的面前，要享受他的同在，不要为世界上的这个事情来烦扰。什么事情你就祷告神了啊。我们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也有烦恼，但是我相信神肯定管的，他是阿爸天父。哎，这个他不会让你饿死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一生我要求告耶和华一件事，不要让我太富，也不要让我太穷。如果太富的话，我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因为你太富了嘛，财大气粗，耶和华是谁啊？不认识。太穷呢也不行，偷盗呢，然后呢就侮辱了耶和华的名，不富不穷，恰到好就可以了。所以说你信神的话，神保证要管你的，天上的鸟他都要管，地上的花他要管。地上的花你看多漂亮啊，比所罗门穿戴的还要好，所罗门穿的东西我估计很好，绫罗绸缎，还有用金线织的啊。我们去故宫看那些皇帝穿的衣服，金做的，金线做的，很难看的，可能穿的真的是很难看。我说，哎呀，真的是亏了他们。故宫里面 真的不好过日子。为什么你去？你看不见一棵树，公墓里面一棵树都没有，有一棵树啊，小偷就藏在树背后。你还有你不天天担心受怕吗？所以说都是光秃秃的，石板铺好，一眼就看穿了，谁要小偷在那儿隐藏不了的。皇宫里面没什么，那这个金头绸带穿的又重，你要长得很胖，你才能穿下，不然你走路很难受啊，对不对？100斤的身体，穿个5斤重的衣服，长成200斤，那是算不了什么了。我估计是皇帝都应该长胖才行，这是我的解释。好，然后神就这样讲了，他说，耶稣这样讲，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子，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必享安息。这是耶稣的话。耶稣心里很柔和的啊，耶稣真的是他在船尾睡觉，然后一个叫拿单叶说他，这个他不是先知，那个在那个什么他那个地方是出不了先知的，但是他看见拿单叶的时候，他说这是个真的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拿单叶刚才说他不好的话，但是他心里耶稣没有说你说我不好的话然后我报复你，没有。耶稣看见拉撒路死了，然后他就哭起来了，周围人都说他内心是多么的慈爱，所以耶稣心里是非常柔和谦卑的。你的心是怎样的，耶稣的心和你同在，他不会顾你不顾你的，他时时都在照顾你，而且他在天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来祷告，我们人做不到的，但是耶稣做得到。我自己觉得啊，我一个人经常在两边摇摆，心情好的时候呢就赞美神，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祷告神，反正就在两边摇摆啊。那有时候祷告在中间呢，刚好祷告和赞美同样多啊。如果心情不好是这边啊，那就多祷告了，很好了，他天天赞美。好，所以说耶稣的心里是柔和谦卑，你要当负我的轭，就好像两个头牛一样，一头牛，耶稣是头牛，你是头牛，你看他一起，他的力量比你大，他的轭很大，你的轭只有小，所以说你基本上就没有负轭，你就是和他同行就是，这样你就可能想安息，就要像耶稣一样，要和耶稣同在。所以说刚才讲到以色列人不能进入迦南地，并不是他失去了救恩，而是他失去了和神同在的这个机会，失去了敬拜神的这个很好的过程。要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还在为天天的事情忧虑，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东西了，但是我们不用它，他已经给了我们安息，如果我们不去用它的话，那个安息就变成别人的了。所以说我们要经常和神同在，经常求神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说神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安息的。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而死。主耶稣啊，你死了以后被埋葬，但是你3天以后又复活，你上十字架之前你说了，你要必要给我们一个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主，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其实都有圣灵，只是这个圣灵在里面可能被我们的情欲，被我们的个体的个人的这个担忧所淹没。所以说主啊，我们真的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全心的向你，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享受过你的爱，安息，享受过你的同在，是重新恢复我们的灵，让我们学你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知道不管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像大卫说的一样，我们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天父，主耶稣，你们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不管的，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
那我们真的是从你那里得着力量，从你天天来仰望你，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